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礼拜二的节目，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嘉妍想用上帝的话来做节目开始，先来祝福大家，以神的话语呢来祝福大家是最美好不过的事了。今天这一节经文啊，如果呢你是妈妈的话呢，这个经文对你来说可能有很熟悉的感觉，因为它就是在讲这个孩子吃奶的时候呢一个平静安稳的状态。在诗篇131篇第二节，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我就会幻想一个图画，这个孩子他已经吃饱了，而在他母亲的怀中他是一个熟睡的样子，感觉非常的平静安稳。我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呢都可以好像这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啊，在天父的怀中也可以享受这一份平静安稳，而且呢他是随时随地的都不会被外在的环境还有一些声音去影响到他整个人的状态。特别我想要祝福呢几位呢在热线当中都有跟我们谈论到他们个人的一个对于自我价值的一些疑问。几位的姊妹啊，我都发现他们似乎很容易呢就被这个外在的环境，特别是家人们对于他们的评价呀，有时候他们家人说的话呀，都很容易伤害到他们。所以真的很希望作为姊妹的我们要回到上帝创造我们那个美好的身份，我们都是美丽的，我们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千万呢不要被这个外在的环境呢去让我们啊感到很多很多的起伏，我们要好像这个断过奶的孩子在天父的怀中好好的熟睡。但是要回到这个状态，我们必须要付出时间，我们不能说今天我想这样子我们明天就会回到这个状态了，这个是需要花时间来帮助自己呢去成长啊，还有去把过去一些不好的一些伤害的地方可以来疗伤医治，我们才会慢慢迈进健康的。这个也就是空中辅导存在的其中一个最伟大的意义，真的很想要去陪着我们的听众们这样子慢慢成长，虽然会经过很多的高高低低，不过如果你不放弃，我们就可以看到生命不断不断的突破一些挑战了。今天呢是星期二的节目，我们仍然是会有如花盛放这样的一个栏目，也主要是特别给主内的姊妹收听。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亲子关系方面的，而家庭原来是对于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呢都很大的影响的。如果您是妈妈的，请你好好的听听怎么样去培育你的孩子成长，也可以让他成为一个更健康的人。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节目的内容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杜姊妹。
喂你好，
您那边的电话有点杂音，你听得清楚吗？
现在听到吗？现在
啊，现在好多了。杜姊妹你好吗？
我没事儿，身体还不错，恢复了。
啊，感谢主啊，
感谢主恩典。
那你今天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你的家庭状况吗？
就是今天就是想问问房家言老师，就是我该怎么劝我的儿子？我劝他也，以前也说他了，也不听。那大儿子，就是这个大儿子，不是去年暑假的时候，从去年暑假的时候就他是卖那个相机嘛，卖相机他也挣了好几万块钱吧，这过两年他又投资那个黄金，他说房，我说那个不保险，我怕投资有风险。他投资的时候我都给他说了，我说投资有风险，我说这不是我老问的工作，我这我想让他毕业，以前也问过这个问题，我想让他毕业以后找个稳定的工作吧。他不是一直就是从那卖相机，他爸给他买那个相机，他卖了又买卖相机，他会挣钱了，他就不去打工，不想打工。那去年暑假的时候在家里一个假期就是卖相机，卖了一个假期，他在学校也是老好卖相机，就是镜头了相机了他买，他就是不想，他工作太辛苦了，他不想打工。以前也问过这个问题，你说让他就是这该说给他也说了，我说你那么去那么社会上体验，有经验了你再自己干哈、啊。他又过两年他投资黄金，他说用他爸的钱，投资点花，多投资点。他说多挣点钱，那一段时间涨嘛，现在又我还是看我丈夫的给他交流的微信上交流的说又落了，我也不知道又落了。他说他借他爸一万块钱，他又买货，还一边卖投资黄金一边卖那个相机，他说爸的钱有万多块钱吧。我听他爸说还有一万块钱没有给他，我说让你负责任嘛，他投资他赔了赚了他自己负责任，你要是给他提供条件，他那个没有责任心。我也给他爸说了，我不赞成他给他提供本钱，给我儿子提供本钱，我说我不赞成。我也说了，我说你爸还好埋怨，你如果赔了他埋怨你，你净落埋怨。我说你不要用你爸的钱，你自己的钱，你想怎样投资怎样投资，赔了赚了你自己负责。我之前也跟他说了，他也不听。现在我说你能挣钱了，你上你姥姥那儿，你给他个钱也没有给过，很少给。我都对他不满，我对我儿子不满，我说净贪钱，净是，有手里头就快，那暑假的时候他说都快十万块钱了，这个，那这都这么长时间了，在他手里有钱，我说你给你姥姥个钱，他你小的时候他管你了，你孝顺他个，也趁着他活着的时候你多孝顺点，他以后。如果他不在了，你心里头也问心无愧了吧？跟他说他也不听。这昨天去，上他姥姥那了，姥姥给他煮了饭，吃了煮了几样子菜，吃了，也陪他姥姥去做礼拜了，也没有给他姥姥钱。我心里不好受。我说这个儿子真不孝顺。
姊妹，那我们听到了，其实我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慢慢来分析一下吧。首先呢，我听到你的大儿子他是大三的学生， 那然后他
大四，
大四了哦，他快毕业了啊、反而我听到他有这个生意头脑啊、嗯、就好像他爸爸一样，就是他是一个做生意、嗯、有他的这个恩赐哦，因为他还是一个学生，他就已经可以透过卖相机他就已经可以赚钱了。那我听到的是这个，就是一个年轻人他透过他的天生的生意头脑，然后用一些他的兴趣啊，或者他看准了这个市场上的需求，然后他就真的有这个能力去尝试啊做这个事情。我听到这个呢，我反而觉得你的儿子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作为父母的你们应该是觉得高兴吧。你
他爸也高兴。
对呀、
啊、我认为
所以姊妹哈，姊妹我们回到你的这一点哈，因为我知道比较了解姊妹呢，你天生有一点比较容易焦虑啊，就是我们做妈妈的都会很快我们想我们的孩子，哎呀你以后如果是用这些方法你怎么会可以生活呢啊，我们很快就会想到您心中觉得什么是对他最好，所以我们又回到这个点了。嗯，他已经是一个大四的学生，所以呢以后他的路这个是你的儿子他自己要去寻找的。他现在这个年纪这个年轻人他有的就是什么，他有一个胆，就是勇敢，我看到的他的一些特质。我们先来数一下孩子的一些好的特质好吗，在这个事情上你看到的是什么，除了看到你觉得哎呀我又担心了以后怎么吃饭呢、啊、不稳定怎么办呢、啊、这些我们先不想，这些我们想你的孩子可以做到这些东西，您觉得你的孩子有什么好的特质，这个事情上你看到你的孩子有什么好的优秀的东西，你可以说出来吗？
是的，他的闯、他那个买个摩托嘛，不是开着从那个回来，都担心他。
不是这个，你没有对应到我的问题，姊妹啊，我问你，你在你的孩子在那个买卖相机，然后赚了一点钱，这个事情上。你看到你的孩子有什么特质是优秀的特质，你看到吗？
他有生意头脑。
好，有生意头脑。第二呢？
第二他们就是敢买，勇敢的心呢，敢卖呀、
是他有一个勇敢的尝试的心，对吗？好，第三咯。
第三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儿子他其实你知道要做成一个成功的生意啊，其实这个人他本身需要怎么样，他需要有对这方面的知识吗，他看准了这个市场吗，他有那个什么，其实做生意需要有一个他需要有人际关系，对不对啊，他要沟通能力啊。你有没有看到你儿子有这些特质，姊妹？
他会谈生意。
是，所以呢，当我们做父母的，当你看到你的孩子他有这一些方面的这一些事情，他做出来成绩，你要看的首先不是要去说他有什么什么什么不好。而是你要转变你的眼光，过去我都一直都有提醒你，请你转变你的眼光，看他有什么好，在这些事情上你有没有欣赏过你的孩子，有没有？
我没有夸奖他。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教养上呢，姊妹你必须要改变的，不要用忧虑来教养你的孩子，你要用什么，你的孩子你培育到他已经大四，他可以自立的，他也不是在做犯法的事情啊，你要做的反而就是说你要提醒他理财观念嘛，他成功 但是千万不要做金钱的奴隶嘛，对不对？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就说上帝也会赐福。你看旧约当中亚伯拉罕他很有钱的，你看以撒他是因为亚伯拉罕他很有钱，然后他把这个财富传承给他了。以撒你看和圣经他都是很有钱的，上帝是会赐福给他的儿女的。有钱不是罪，有钱它是一个祝福的其中一种，不过我们不能被金钱牵着我们走，这个才是我们需要了解的，这个才是你要提醒你的孩子，今天他有能力去做这些，他可以去尝试，他可以做投资，但是他不可以投机。你要去提醒他的就是，他做这些买卖的事情呢，他要小心，因为现在很多人他有钱他就做什么，他去做这些投机，他是赌博的心，那么这个就是不好的理财观念了。那你要做的是，你欣赏你的孩子他有这些尝试，但是同时间你要为你的孩子祷告，他赚了钱他怎么花怎么使用，他有没有做比如好像你刚刚说他没有给钱姥姥去吃饭，那你就提醒他，你现在有这个钱，其实你请姥姥吃一顿饭，这个是孝心，你可以提醒他的，对吗？
我提醒过他，
是那提醒，那就继续去给他这些提点，但是不是唠叨也是一样。我就跟你说了，我的意思是你不能阻止你的孩子他往后生活的选择是什么，这个是他自己选的路，往后如果他在尝试以后他发觉这个路不对，他自己会调整，他自己找的工作不是你找给他的，对吗？就算是要找稳定的工作，这个也是他自己要负责的，不是你负责，你要记得好不好？
嗯
嗯。但是这个时间你可以做的就是请你为你的孩子呢，你要跟他保持一个好的沟通关系呢，就是你欣赏他做得到这些事，同时间你也可以好意提醒啊，不是唠叨，好意提醒你的理财观不要走一些我们叫做金钱奴隶，你可以去善用你的金钱做善事，对吗？可以做慈善。
嗯，就是啊，就是，但是就是一味的想挣钱，想
对
挣钱，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调整他这个心理咯。他赚钱回来除了自己享用，有没有想过开拓他多点眼光？你看这个世界有那么多需要被祝福的人，你可以用你金钱赚钱的能力，你不是单单只求自己好吗？你看世界上那么多那些富有的人啊，真正富有的人啊，你看美国啊，很多这些大财主啊，比如电脑科技的那些，你可以给他看一下，其实那些人也赚了很多钱，可是他们除了赚钱以外他还做了很多善事啊，对不对啊？你可以开拓他这个眼睛嘛，不是赚钱今天不是只是自己来享用，更有意义的就是你去祝福身边的人嘛。所以这个呢，姊妹，你要去给他多一些这些鼓励，鼓励，好不好？
好，我是的，我也都提醒他，我说，我说你挣的钱，就是你给弟弟妹妹买东西吧，他那个时候他在家的时候，他给弟弟买东西，他说要他弟弟给他钱。我说你是我哥哥，你给他买东西你还问他要钱，那咋成你的情啊？长大也记不得你的好。要是你给他买的东西你们没他给你钱了，他不成你的情了。那要是你给他买不要他啥都不要他的，他长大他还记得你的好。我说你对弟弟妹妹你还你看就这个对他姥姥吧，你看你能挣钱了，你能挣个钱了，你给他认为光 你们几个儿女都不给钱，不孝顺，叫我给钱，能是他心里这样想的？不知道。
那你多跟他聊天了，姊妹啊，这些呢是你跟你儿子你们的亲子关系呢，到底有没有一个你可以去影响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因为这个也真的是姊妹，你必须要花功夫，这个真的是你自己要去花功夫。你不能
说
他一直对你，你就跟你不是要跟他争论，你不是要跟他争论，
你
是要跟他说。
清明节回来，我都背着你爸爸，我说给你姥姥2000块钱，我说有1000块钱，1000块钱是背着给他，有1000块钱是他爸爸给我的，我给他姨了，他姨他姥姥回来了，回老家了，我都给他了。我说我尽量孝顺他，我也给他说了。我说我现在孩子小，我也不能陪伴他。我说你在那儿呢，你离你姥姥近，我说你多陪陪他。我教育他了。
姊妹，这样子吧，也是同样的，我们告诉你这个法则。就是用一个好的鼓励，继续的为他祷告，做他有这个能力，这个要感谢的，感恩的。现在有很多孩子他都没有自立的能力，但是你的孩子他可以有这个能力，你需要感恩。第二，你就继续的去跟你的孩子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这样子你说的话才会有影响力，好不好？我们就朝这个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好不好，姊妹？那我今天跟你谈到这里了啊。好，谢谢，谢谢姊妹。好的，谢谢你。
谢谢黄佳妍老师。
破碎变成一颗颗音符，你把我的生命旅途变成五线谱，你把我的彷徨变成曲终的休止符，你把我的黑夜变成诗篇赞美主。你把我的破碎变成一颗颗音符，你把我的生命旅途变成五线谱，你把我的彷徨变成曲终的休止符，你把我的黑夜变成诗篇赞美主。纵然人生充满坎坷路，在你手掌心中变成一个个祝福，心中唱着你为我写的歌，伴我漫漫长夜陪我看日出。我的破碎变成一颗颗音符，你把我的生命旅途变成五线谱，你把我的彷徨变成曲终的休止符，你把我的黑夜变成诗篇赞美主。纵然人生充满坎坷路，在你手掌心中变成一个个祝福，心中唱着你为我写的歌，伴我漫漫长夜陪我看日出。
喂，你好，是王姊妹吗？
啊，你好姐妹。
你好，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啊。
啊，黄佳妍老师你好。我就是那个，您能听清楚吗？
啊，我们听到，但是你后面背景有一些风声，你是在外吗？
有一些风是不是？
啊，对呀，对呀。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已经尽量在一个没有风的地方了。
啊，是，谢谢姊妹哈。对，
好的，
小心不要生病了，
就是、
在外吹风。
对，
对，
对，对，对，就是那个，我就是，我就是，有一个同学嘛，老师。
对，
然后也十几年了，可能在我心里面就是说对他感情挺深的，因为我有时候没有安全感，然后呢，好像就是然后包括我奶奶、我妈妈他们，有时候有一些什么时候我比较软弱的时候，可能我感觉。他会给我一些力量，所以我对他感情挺深的。但是呢，他不一定对我有这样的感情，但也是十几年的同学了。但是他已经结婚了嘛？
是的。
然后其实我们这十几年也没有怎么联系过。然后去年吧，去年因为我妈妈三年之前那个。走了嘛，然后对，然后我可能这几年就是去年吧，可能工作上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或者是说什么的时候，我可能有一天，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个消息，其实也没有我也没有说太多什么啊，就是我就把他当成一个同学联系，然后呢因为他已经结婚了，我们也不可能再聊什么了。然后偶尔就是也不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他有两次说要见面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不可能见面，然后也不能见面，就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可能说的也不够清楚，也没把这个严重性跟他说，所以到现在的时候就说他。就有时候我那个不舒服了或者不开心了，我跟他说一句话两句话的，我会感觉好一点。然后现在他又突然跟我说那个他结婚了，以后不聊了，然后都不好。就我其实有一点没法接，也不是说没法接受，因为我觉得我没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情。然后也就是唉，反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在神的眼里，神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姊妹。我承认，姊妹，我承认我对他是有感情的，但是我不是说，我不是说要破坏他的婚姻啊，或者是说什么的。我其实早就跟他说了，我不是说要跟你有什么婚外情，要破坏你的婚姻。我是说我在外漂泊这么多年，然后呢，我妈妈又走了。我说我也许我早就把你当成亲人了。我说我希望在我跟你联系的时候，你给我一些同学般的情谊就可以。我跟他说了啊，但是好像他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回事儿，然后还要见面什么的。我就他提了两次，我跟他说了不行，然后也就没有，我也就没有再当回事儿。可能我觉得可能还是没把这件事情跟他再说的明白点儿。然后他就说有一天突然说不跟我联系的时候，我可能这些天我觉得还是不太开心吧。
对对，听得到姊妹你对这位旧同学也真的是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当他跟你说出这些好像要切断关系了，就好像跟亲人切断关系一样的痛，对不对呀？
对对对对对，是的，姊妹啊，我觉得我对他是有信任的。
对，
然后其实我没有什么要求啊，什么也不需要他怎么去爱我呀，或者怎么着的，就是说偶尔说句话，也许我能感觉到啊，千里之外他有一个人是跟我链接的，我不是孤单的，我不是孤独的，也许这样就可以了。我没有说要求他怎么着怎么着的，我也没有说他家里的事情，我也从来不敢问，我也没有问过，因为我知道我不该问，我问了我自己， 何必呢，对不对？我自己伤心，我何必呢？是不是？我不去问那些事情，我只是觉得也许我不舒服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或者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能给我一点点力量，也许就可以了。这个是我的想法。然后我就有时候挺没安全感的，去外地也许见生人的时候，我虽然很30多岁了，我还会有害怕的感觉，但也许有时候跟他说说话我就会好一点。我不是说要说什么爱你啊那些东西，没有，我只是说你在哪培训啊，过年什么时候放假，就基本上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没有从没想过去聊不该聊的东西，你知道吗，姐妹？我觉得也许我觉得还是没有跟他说清楚，我觉得神，所以他说他说要删了我嘛，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些天也觉得好像心里边是个坎儿一样啊。
对，是啊，姊妹啊，听到你的心中有这份对你这位朋友的那位，你是很想希望可以持续联系，而且你也不要求他有这种男女之间的这一种的关系。
对对对对
对，
是的，
对，
是的，
你
是
很单纯的出发。
对对对，我说我联系你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是个女人在联系你，我就是这样说的。我跟他说了，但是他不当回事儿，然后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当回事儿。然后我说然后我觉得可能还是我没说重话吧，姊妹。所以我觉得神可能也让我成长，但是我觉得这两天确实不太开心。
对呀、姊妹，真的是听到你心中的那一句很希望持续这一个友谊，而且你自己也很清楚这个真的是友谊，不过
对
方好像没有一个跟你期望的对答，或者给你一些你期望的回应，所以心中很难过，也很无奈吧，因为你看中他嘛，但是对方好像不当你一回事。
对对对，是的，姊妹，是的是的。我挺看重他，而且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有时候没什么安全感，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天生的，然后有些女孩子她就是没有安全感，一点事儿可能就会害怕呀什么的，然后可能你跟另外一个人说一说可能就缓解一点。我跟他说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说希望他别想别的东西，然后可能他跟我说要见面的时候我也没有同意，然后反正就是我也跟他说不清楚，因为我有时候不想说是因为什么，我觉得好像他对我也没有太多的感情的时候，我也不愿意说去勉强去再要求但是就说有一天我去到外地，我感觉我还是需要跟这个人联系，我好像觉得好像不是说一定要持续的，就是说在我需要的时候我希望跟他说句话，就是这么简单。如果说就是说生活里可有可无其实也无所谓，但是我觉得可能就像组里的弟兄姊妹一样，其实你有个不开心的时候或者有什么难处的时候，就是大家互相的安慰几句也就可以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对呀、其实姊妹，你单单刚刚这一个短短的分享当中呢，已经点了几点，我们一起来发现一下姊妹你自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想。第一呢，你说你自己没有安全感，这个呢我觉得你对你自己的认识挺清楚的，这个呢我觉得哈，姊妹可以在这一点当中多想想你的不安全感是从哪里来了。第一就是你自己可以来发现的，可能是原生家庭，可能是你自己的一些你刚刚说天生，我们说有一些性格的方向，对，的确是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那可是我们性格那个方向呢也会因着这个后天一些的环境影响，让你这一些的可能是你的特质，性格特质比较明显是这种比较忧虑啊，可能你说的没有安全感就是可能是比较 一些忧虑型的、敏感型的，那你
对
你自己多了解呢，
对对
对，是好的。所以这个你先把这个记下来，再发现。因为呢，为什么这个是直接会影响到姊妹你刚刚问我的问题？这种不安全感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就是上帝要我们进步？哎，我们可以这么说，其实我们这种我们把它解释为一个不是那么负面吧，其实这个敏感型的或者是你需要被关爱的，我们可以多了解自己的时候，当我们可以朝这个健康一点的方向去发展呢，这个也是上帝让我们可以有进步的空间嘛，好像你刚刚说的。因为你没有自觉的话，你就不能成长。可是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上帝给你的一个机会，让你可以有成长的机会。可能到我们感受上，我们一定会感觉不舒服的。每一次呢，上帝要我们成长了，我们都不会感觉舒服的。我要告诉你哈，对对对，因为这个是特别是针对着姊妹的一种你很重视跟这位朋友的感情，但是就是因着有这个关键点，让上帝可以介入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看清楚我的不安全感呢，我怎么样可以把它转化成为一个我不单单是从这个人的身上拿安全感，我可以从其他的方面来，比如你把自己转向要从耶稣基督那里去，你的安全是哪里来的，你的安慰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应该
是
回到神的话语，回到跟耶稣的关系，这个才是一个我们的支柱。我们不是说我们身边没有朋友，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姊妹可以从这个机会当中，我觉得上帝给你在思考的是你真正安全感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第一，
是的，
对对对，你可以去反思。另外你说那位同学呢，的确的啊，我们说人与人的相处呢，我们单方面很希望可以有一个这样的连接，可是我真的要告诉姊妹一个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会发现了，我自己都会的。我们不能强求别人怎么样对待我，对不对啊？
对
呀，我只可以去控制我自己怎么样去跟那个人相处。好像我觉得其实你希望可以跟这个朋友保持联系的，在我的跟你这样的短短对话当中，我已经听到你对他的那一种看重感情，你也清楚自己不是，你清楚自己不是想跟他有任何这些
对，
可是呢，我们要也要提醒自己的，因为所有东西都要两面，我好的一面就是我们可以持续有这个感情，不好一面有时候我们也真的会让自己，如果过分依赖呢，这个已经已婚的旧同学，而是他是男生嘛，这个呢我们也要很小心自己的心，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不能控制自己，我们口中以为我们自己不会依靠他，我们以为自己我真的不是有非分之想，不过为什么耶稣经常会提醒我们说，可能我们眼看那个我们看到那个东西好，我们看到那个东西漂亮，我们觉得那个东西很吸引我，我去慢慢靠近它，当我不能勒住我自己的一些的思想的时候，我就很容易掉进一个诱惑。所以为什么我们也要好好的去保持这个界限，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学的。毕竟他已经结婚了，好像你说的，其实姊妹你也很清楚，有时候也不一定说是对方不想跟我们联系，你也要想一想，其实他的身份他的角色已经不一样了，他有家庭，他有他的妻子，如果站在他的角度，他的妻子看到为什么有一位女生经常会发讯息给我的丈夫，其实对他来说也不方便，对吗？就是你也要在他的角度想一想这个呢。其实也不一定说他不想跟你联系，因为对方也说要不就出来见面嘛，那只是你退却了，你没有跟他讲清楚。其实哈，旧同学的聚会我们经常都会有嘛，我们不一定要单对单呢，我们也可以找其他朋友陪伴嘛，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社交来的， 因为你把他当成是他真的是你的旧同学，那要不就你们找几位旧同学一起出来聚会，就不要单单只把你的感情焦点投放全都投放在他的身上，这个呢才是你帮助自己成长的地方，我觉得。因为第一，我欣赏姊妹你有这个自发的能力，你知道你很清楚你只是希望跟这个同学有这个彼此关心，只是你怎么找到一个适合你的方法而已，而且
对
我觉得是可以保持联系的，先不要想那么负面，你可以把你刚刚说的那些你整理好，然后你给他你给你的这位旧同学坦诚地讲出你的心意来，你也希望不是说跟他断绝关系，所以可以的话我们可以见面，但是我们旧同学聚会，我们找几位我们一起出来聊聊，因为你的人生也需要有一个鼓励嘛，好像你刚刚说到你出外打工，你会感到我需要打拼的时候，我真的很需要有人去给我那个力量鼓励我，我觉得把它转化成为一个你可以做的那所以对姊妹刚刚的对话当中已经有一个可以成长的点了，就是你怎么可以帮助自己从一个不安全感的当中投放在你的信仰上，你跟耶稣的关系再次联系，
是
然后也帮助自己呢开拓一些新的方法跟这一位朋友联系，不要单单只有你跟他这些，其实我觉得平常比如他生日你给他发一个生日快乐这个也行，你不用说太多其他的，你只是保持一个健康的界限跟他有一个这样的交流就行了，对不对？
是的姊妹，我本来就是这么想的。
对呀对呀，所以想多了有时候是你跟他想多了，那我们就把他讲得坦诚，我们不是说要越轨啊什么的，只是跟他说
对
我们好好做朋友，就保持这个联系，因为你尊重这一段友谊，对，清清楚楚的，
对
呀、啊，就可以了，对，
是的，
对，
谢谢你，
不客气，
没
有，我觉得姊妹很，
我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挺安慰的，
对呀、啊，对呀、啊。真的，不过呢我也真的是要鼓励姊妹啊，人与人相处呢因为特别是你那么重感情的人比较焦虑型吧，我们真的是会以感情先走嘛，所以呢你跟人相处当中呢我们会容易受伤的，如果你再有这些情绪你也不用隐瞒，你就跟主祷告你就跟比如好像今天你跟我说了你比较感觉舒服，你可以有其他朋友你可以跟他分享，
是
你多跟其他人分享，而且你信任他们，知道他们可以跟你好的联系，不会跟你说就不保密，就是帮你去传出去的那种，那你就跟他好好谈，然后就祷告求主给你这个对安全感的来源就是耶稣了，对，有时候人也不能满足我们嘛，对不对啊？是啊，
对对
对
对
对，只有耶稣可以满足我们，对，好，那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好不好？
好的好的，姊妹，谢谢，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
哎，好嘞。
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怎样活是你送给神的礼物。愿每位姊妹都能为主活出喜乐和灿烂，如花盛放。如花盛放十九，亲子关系一。家庭的影响，姊妹们，从这一次如花盛放开始，我们要开展一个新的系列，就是家庭里的亲子关系。我们会讲到家庭和亲子关系的重要的，首先我们要先来反思自己怎么样受到父母的影响，我们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如何，然后再从中吸取教训，学习去做好父母。 人和家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大部分的人出生以来就在家庭里生活长大，从与父母跟兄弟姊妹的关系建立自我形象，学习与人相处，又从家里的规矩和家里的气氛发展对人对事情的看法。家庭创造了我们的基本个性，然后我们长大，与来自另外一个家庭的人结婚，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假如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原生家庭总结经验，学到功课，很可能就会将本来家庭里的一些问题带到新组成的家庭中。譬如，一个在暴力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如果不能好好处理他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很可能会在新组成的家庭当中犯下和爸爸妈妈相同的错，又将暴力带到自己新组成的家庭中。所以回顾家庭对自己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一个父母彼此相爱，家人间有好沟通模式，家庭的气氛和乐的健康家庭，能够培育孩子的自信安全感，能够帮助孩子从合理规条中建立好的习惯，能够帮助孩子操练学习健康的沟通技巧。相反的，一个不那么健康的家庭，经常弥漫着焦虑不安的气氛，就会影响孩子的成长。造成这个家中焦虑不安的气氛的原因有很多，可能呢是夫妻不和，又或许是身为父母的有个别的问题，任何一方没有承担家庭责任，又或许是不懂得管教，结果就造成了孩子种种的问题了。比如说，如果父母的管教类型是惩罚型的，动不动就打骂孩子，那么子女长大以后就会变得自卑，有攻击性。如果父母对子女的态度是拒绝型的，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呢，就会倾向急于自我表现，渴望被人接纳，紧张别人的评价。如果父母呢是支配型的，经常为孩子做决定，那么这个孩子呢就会变得没有自信，被动，缺乏自主，顽皮，消极对抗。如果父母忽略子女，子女就会觉得自己不重要，也倾向于想要讨好人。如果父母是过分宠爱子女呢，子女就会觉得自大，不懂得尊重他人，没有责任感。如果父母对子女要求过高，以完美主义的标准来看他，子女就会充满着挫败感，看事情都不满意，也会容易倾向忧郁的。当然，一个人格的形成不光光只是由家庭经验或是父母的管教方法所决定的，因为一个人的性情也会受到个人的际遇、学习的训练、与生俱来的气质，还有对信仰的经历等等有所影响。可是家庭经验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让我们想一想圣经里的人物吧。新约当中的提摩太，自小呢受到外祖母罗以和母亲有尼基的基督教教育的熏陶教育，所以在灵性上就能健康的成长。可是因为圣经没有多提他的父亲，我们也就猜想可能父亲的影响力不太能发挥在提摩太的身上，造成提摩太缺乏了一点刚阳之气。又好像旧约当中的亚沙农，因为他曾经被父亲大卫拒绝，冷漠对待，忽视了他，也没有好好在家庭执行纪律，造成了他心中充满着愤怒、不满跟反抗。现在请你回顾一下你自己的家，想一想今天的您，您的性情有多少是受到父母关系的影响的，受到父母管教方式的影响？你家庭中的沟通方式会不会也影响了今天您跟别人的沟通方式呢？ 再想一想你跟父母的关系。当想到你跟父母关系的时候，你会是微笑的还是想流泪呢？假如你回想起父母都是幸福和快乐的回忆，那我们真的要为你跟父母感恩了。我们也鼓励你可以跟你的父母说谢谢，因为家庭的幸福不是必然的。为了您，为了这个家，你的父母一定是付出了不少的。可是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想啊，也许你也来自一个有伤痕有眼泪的家庭，回想到父母的关系，心中可能是百感交集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就要在神的陪同下好好的处理积压在心里多年的感受了。你可以将内心的痛苦写下来，那些父母有心或是无心的使你深觉被伤害的经验写下来，然而将你的控诉带到神面前，在祷告中坦诚地向神倾吐痛苦，也求神给你有接纳宽恕的力量。您可以这么对神说：主啊，在我回忆跟父母相处的日子当中，我深受伤害和失望，在内心的深处，我渴望爸爸妈妈能够满足我对爱的需要和期待，渴望他们接纳我，可是因着人的罪性和限制，我很难爱我的父母。我脑海当中有愤怒、内疚、失望、恐惧、关爱、自我怀疑和忧虑紧张。神啊，您是赦免、医治、怜悯人又爱人的神，求你医治我心灵的伤痛，赦免我得罪父母不能去爱他们的罪，求你帮助我原谅父母的过错，求你帮助我减轻对理想的父母的期待，复兴我人性当中的善良和勇气，让我接受我的父母，并且加我力量去爱他们。谢谢您借他们将我带来这个世界，给我生命，谢谢你使他们让我变得坚强，更明白人生。你了解我在努力学习去爱，求你帮助我去遵行您的旨意，就是去孝敬父母。求你加我忍耐，加我勇气跟智慧，求你祝福我的父母，使他们借我也得着您的救恩。祷告是奉主名求，阿们。不管您有怎么样的一个父母，总要记得一件事，就是神借着父母将生命赐给我们，以致我们能经历生命中的一切。就算是有悲伤，也有欢乐，虽然有眼泪，更有新生和成长。我们要接受父母和你一样都是人，都是一个有限制和罪性的人。可是今天你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无助的您，因为您已经长大了，而且有父神跟你同在，更新了您的生命，让你不再活在过去的枷锁当中，让您有祷告的权柄，向神支取医治的能力，支取宽恕和爱的力量了。
儿子啊，今天篮球比赛你一定要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没打过冠军回来呢，不要说你是我的儿子啊。
儿子啊，你下星期考试了，这次一定不能从前五名掉下来啊，你妈我当年可是名列前茅的。
爸爸妈妈，难道我做不到的话就不配当你们的儿子？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他们并不是满足父母心愿的工具，我们应该无条件地去接纳孩子，了解他的能力和想法，从旁鼓励，为他加油， 把他带到正确的道路上。
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孩子，更多欣赏，更多包容，就是你给他最美好的礼物。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天使保护你。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天父爱着你。
守护你家每一步，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非常感恩我们今天听到了两位听众的电话，分别呢是杜姊妹和王姊妹。关于呢这两位听众啊，我特别真的是希望为杜姊妹的家庭呢在祷告当中纪念的，因为我了解呢姊妹她的家虽然在物质上在资源上他们是拥有的，因为呢她的丈夫是做生意的，他们没有这个遇上贫穷的问题，可是每一次当我们对话呀都会了解到姊妹的状态，其实她的内心很希望可以呢她的丈夫也一起的寻求神，也希望她的孩子们都可以在信仰上呢有认识，不单单是只有他一个在这个祷告当中纪念。我觉得姊妹的家庭状况多多少少呢也就反映了现在很多内地的家庭也是这样，他们重视物质的这个追求，可是却忽略了真正的幸福的家庭其实并不是一个装修华美的建筑物，而是家人彼此相爱还有呢这个和谐当中有同心，夫妻可以同心一起的去为着孩子的成长了来照顾来计划，不单单是在这个物质上满足，而是心灵的世界呢也都是有满足的，而我们更加追求一个更高的层次，因为我们都是信主的，在灵性上我们的追求也是不能忽略，甚至呢这个追求比其他两样物质还有这个内心满足的追求是更大的，这个才是我们作为基督化家庭一个很重要的追求目标。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是跟姊妹一样差不多有这样的需要呢，希望家庭可以追求主，你的另一半也会跟你一样，不是只单单看重工作，而是看重家人呢，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为此来祷告的。那也鼓励如果你们在这个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咨询，继续的拨打13229966322这个热线，热线呢是在礼拜一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会开放的。不过很鼓励大家真的有问题拿起这个手机就打过来吧，不要犹豫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